刚才说到长文的最后一段，也民无希望啊，贤士佛前面说的话都是实实在在的，一点也不会有希望的地方。为什么要说这个话呢？大家学佛都是佛弟子，应当要知道佛说的话绝对可以相信，是本来好像是不必讲这个话，但是因为现在讲的跟过去41年所讲的不一样啊，从前讲的都是三圣五净啊，那么都有方便法，多数是随他意语或者是随自他意语，现在是完全随自意而说，显示佛出现世间的本怀啊。那么这个话41年都不曾说过，今天是第一次说。既然是第一次说，如果不再叮咛的话，恐怕那些声闻人又就会疑问，为什么佛说话自己前后矛盾呢？为什么前面说的跟现在说的不一样啊？如果现在的是实在，那么前面的都是不实的啊，难道都在骗人吗？如果前面的都是实，那现在说的又是什么呢？恐怕人家生起这种的怀疑呀。所以这里最后说明啊，民无希望，这佛说的话绝对是真实的，因为前面说的方便呢，那是不得已的。黄叶直而啼，空圈黄小儿，这是不得已的啊。小孩子哭了，没有办法叫他不哭，哪个黄瘦叶子说，哎，来来，哎，你别哭别哭，我这有钱，这个钱给你去买东西，他也分不出是钞票还是瘦叶子啊。看到这个黄黄的蛮好看，就接下来哦，他就不哭了。只要让小孩不哭，目的就达到了，不必去分别是黄寿业还是曹彪啊。所以呀，前面41年来只是一个方便啊，接引众生的方便，不用这个方便行吗？不用方便他们都不会接受的。所以维摩经上节要说，先以欲勾牵，后令入佛之，尚且要用世间之欲来勾牵他去向于佛道，何况这个三圣法还不是世间之欲呢？超出世间多多呢？这个方便也是实在，今天说的真实更是实在，都是实话，没有一点希望。这个道理呀，一部《法华经》，无论是法说一周，欲说一周啊，因缘说一周，乃至后文的本门的道理，说久远成佛，统统都是真实，绝对没有虚妄啊。所以这里一再叮咛说，舍利弗，汝等当一心信解受持佛语，你们大家要专一其心，深深相信了解佛所说的话是真真实实啊。为什么呢？诸佛如来原无希望啊，凡是已经成就佛果的，不但我释迦没有希望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不会有希望之法的，佛绝对说的是实话。嗯，什么是实话？无有一身，唯一佛身。佛出现世间的用意啊，就是要使一切众生都成佛，要众生都开始悟入佛之见，佛就是为了这么一大事因缘出现世间的。那么你们明白佛出现世间的这一大事因缘了，前面没有说到这个话，这只是方便啊，就是引导众生啊去向于究竟一时啊。所以前面40几年所说的方便法呀，就做今天开权显示的拢音啊，就是因子。那么前面都是事先的准备， 今天准备好了，真正能够弹上弹上这个调这个琴真正才能够弹。所以今天弹的才是真的，以前都是拢音把这个琴把它调好而已，调到今天成功了，所以现在只有一弹就成就那么说的只有一佛声，没有余声，所以无有余声，唯一佛声，这两句话绝对真实，你们一定要相信在法华会上从前没讲过的话，佛不能不说了，不能不这样说。那么我们现在听起来好像很平常，为什么？中国佛教一向都是弘扬大圣大家开始学佛的时候就大小便净啊，大小便净什么大圣小圣有的时候根本也没有分就是同时都学那么对于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差不多都耳熟能详了，都常听了，听到这个话就觉得不稀奇。那佛在世的时候灵山会上说法华经啊，这个话说出来那是相当相当稀奇的，是要让他们听到惊疑的又怕又喜呀又害怕又欢喜的在那个时候的情况跟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不一样的。这个情况我实在没有办法什么拿这个好的比方来唯一的比方就是拿我自己的经验来做比方，眼睛快要瞎掉了，已经看不到了送到开刀房里面去医师替我开刀，开刀后眼睛就蒙起来了，黑洞洞的什么都看不见。过了一天，医师把这个眼睛遮住眼睛的药都拿起来了，一打开好亮啊，不得了啊，那简直是从来没看过那么亮的，而且看到那个医师的脸呢也特别年轻，好嫩那个衣服都是洗了又再洗的，好干净好干净，蓝的就是蓝的，白的就是白的，清清楚楚，连一点点的细细的细纹呢都能看到。你想那个时候有多高兴啊，我是说不出的高兴不过那个高兴可不能流眼泪就是那么就像那种情况，法华会上他们听到法华经的这个依佛圣法，就像我的眼睛开刀以后刚刚打开来第一次看到第一次看到外境啊，那简直是高兴高兴得不得了那没有办法好来表现这个当时的情况这种的洗得很干净，看到人都是很嫩的那种情况啊，保持差不多有3个月，后来啊慢慢就恢复正常了。那么现在恢复正常了，你跟我说开刀如何，我知道，我很清楚，没什么因为已经有过经验。那法华会上他们听到佛所说的依佛圣法的话，就跟我开刀刚打开眼睛的情况一样这个必定要身历其境啊才能了解，当然不是希望大家都去开刀了不能这样子用不着开刀就不必开刀，这说是没有办法比方拿这个来比方以自己身历其境的情况，我自己是了了分明可是听的人是不是了解我也不得而知，可不能是试验开刀那么既然明白这个道理他们必定要深信了解那么这个法华经的方便品长文开权显实的真正的道理，就在前面的佛于一大师因缘故出现一师，要使众生开示悟入佛之间那就是法华经的最根本的地方，就是正中分的正中，全经的纲领那么后边呢都是要人相信这个道理而已那么长文说完了，后边有句诵句诵这个科判里面庚字下第二句诵假如你把这个科判本子对起来，就用不着看这个小字的那么辛苦了那么年轻人是无所谓，年纪大的假如就得看这个小字不方便，不妨拿这个大的科判本子对一对下面的居中有两科，第一宋许达，第二宋正说，有这么两段如果要按照文字细一点的分别的话， 儿时世尊欲重宣此仪而说禁言，这几句话还不是句诵啊，如果细一点风科的话应当叫做标诵，标出下面的句诵的意思来，标诵然后才是正说或者是正诵啊，那么正说正诵才分别诵许答诵正说，如果要细细的按照文字好好的分科是这样子，不过因为法华经的重诵太多了，重诵很多啊，如果一都要这样子细分的话科分得太细啊，也好像是不必了，那么因此法华会议里面的科曼就把这个儿时世尊欲重宣此仪而说句言就把它并在诵喜答的这一科里面啊，合并起来不加以分别啊，细分就是如我上面所说的先诵许答啊，就是佛已经啊允许了答应要说这个法华经的道理啊，这在前文呢长文里面有三段，现在是把它总合起来，这个是属于略译略诵，长文很长啊，前面的长文很长，连舍利佛的请问的三请啊也有句诵啊，佛也有句诵啊，现在总合起来做句诵，就不把前面的重诵，只从佛要开始说的时候这个五间退席那个地方开始做重诵，所以一开始就是比丘比丘尼由怀正上门由婆塞我们由婆夷不信如是四众等其数有五千不自见其国一介有缺漏复习其瑕疵，这个许大的文字一直到第四行我有诸真实舍利佛善听到这里为止，到舍利佛善听为止都是许大的文字啊，他没有再细分，不必细分了啊，这个文字对照前面的长文呢应当都可以知道的，不过有些地方是再增加的意义在前文里面没有的需要加以说明。当时佛要说法华经了要广说的时候五千退席，这五千弟子当中啊四众都有，比丘比丘尼的出家二众由婆塞由婆夷的在家二众，四众都有，不但是出家众而已，四众弟子合并起来大致有五千啊，那么他们都是抱住小圣就近的之见呢，认为不需要再听下去了，他们推了啊，那么所以这是先重诵这个五千退席，那么这五千退席当中为什么会退席啊，这里举出他三个毛病来，比丘比丘尼有怀真上慢，真上慢的道理刚才说过了啊，就是对佛果的就近正上法升起慢心，因为他正阿罗汉就等于已经得到佛果的情况一样啊，由婆塞我慢在家居士由婆塞比较我慢心重一点，由婆以不信，这个不信啊不是说对整个佛教的不信，只是对于究竟佛果之理呀、啊、他比较难以完全相信啊、在古代的女性啊真正有啊读书识字的不多了啊，也印度的风俗跟我们中国大致差不多啊，重男轻女，重男轻女，女性多数啊都是不读书的啊，那么既然不读书嘛，身体他没有办法体会，当然就不会深信。他这个所谓不信啊，不是知道而不信，是不知道他不能相信，他没有办法接受啊。那么我们中国人从前也是一样啊，现在虽然是女权慢慢是高涨起来啊，但是只是认识字、懂得这个文字啊，能够接受高深的道理也很不容易。那么实际上这三种毛病啊四众都有，正上慢我慢 不信，他不知道自己能成佛而不晓得相信，这就是披裂慢。不信就是披裂慢，自甘披裂啊，因为我哪里有这个福报啊，我怎么能成佛呀，我业障很重啊，这就是不信。那么这个这三种毛病四种同样都有，不过出家二中啊，他多数是修行佛法，尤其佛在世的时候，他们都在修禅定，那么因为修禅定不懂教理而升起正上慢的情况比较多啊，所以称比丘比丘尼多数怀正上慢，心怀住正上慢的这种观念，所以出家中呢正上慢比较多，因为有修行啊，不是正果而误以为正果的就是正上慢，这种人比较多。而我们有身见就有我们，假如没有断我执之前，没有说是没有我们的，不断我见必定就有我慢。那么不但是优婆塞有我慢，比丘比丘尼如果没证阿罗汉果之前同样有我慢，有我执就有我慢，优婆夷同样也会有我慢啊，只是在家居士如果有地位，我慢的心会比较高一点啊。优婆夷因为不了解生理啊，对于生的究竟佛法他不能够了解，由此不能升起信心啊，所谓叫做不信。实际上这三种毛病比丘比丘尼啊四众弟子同样有的。出家众除掉有正上慢之外，也有我慢，也有不信啊，没有证阿罗汉果一样有我慢，纵然证阿罗汉果不能相信究竟佛法，也有不信。优婆塞优婆夷也有正上慢的，不过分量比较少，他所谓的正上慢顶多到三果啊，没有到第四果就是了。因为在佛在世的时候大家都公认了认为佛所说的在家居士顶多正三果啊，出家才能正四果，这大家都相信的，不像现代人呢有这个四果的在家的在家阿罗汉哦，现在人比较聪明呢，有好像是都能这个在家就能证阿罗汉果了，这很特别啊。这个以佛法严格说起来是不合乎佛法的，没有这个道理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又何必出家呀？在家就证阿罗汉了嘛啊，那是代发罗汉，恐怕不是阿罗汉啊，不是罗汉，是陆汉哦，陆汉知道吗？裸边啊。不是罗汉，是陆汉，那糟了。出家众现代啊要证阿罗汉也是不容易的如果以声闻法严格说起来，要证阿罗汉果最起码呀要受持不残俗实践，没有相俗性，没有相随性，就是说今天吃剩的留到明天吃，这就不能证阿罗汉啊。以声闻法来说，你今天吃剩下来的东西留到明天吃，这就不能证阿罗汉，我们都没有这个福报了。为什么？我们不但是今天吃剩的留到明天，还有今年吃剩的留到明年今年吃剩的还留到明年呢啊，那怎么证阿罗汉啊？顶多是成陆汉吧啊。所以现在要证阿罗汉果别说是非时死啦，残时无时，那根本就做不到的。现在寺庙都自己烧饭吗那么怎么能够做到这个不残时无时所以印度他们佛在世的时候都是托钵生活，当天的都得吃完，托钵回来都得吃完，吃不完给那些乞丐要饭吃的。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啊后边都跟着很多这个讨饭吃的乞丐，讨饭吃的他们没有饭吃，就跟着在佛弟子后边呢等到佛弟子吃剩下来的，他们就有的吃那真是方便。那么现在南传佛教虽然是托钵呀，也比从前要辛苦的多了也没有那么容易了那么中国佛教一向就不托钵，所以我们中国祖师这个祖师禅呢，他们就不敢说我证到什么国什么国他只是说能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能知道自己有佛性，体悟到本来面目就好了国不国无所谓就变成这种情况。那么在家出家都通有这三种病， 啊、不过是越他偏重方面说啊、出家由正上慢，在家我慢比较重啊、那么优婆夷这个不信这个大法之心要比较重一点啊、优婆塞优婆夷就是近似男近似女，这个不必说。如是四众等其数有五千，当时这四众弟子啊有五千位当时就退席了。不自见其过，一介犹缺漏，复悉其瑕疵。这三句啊说明这个五千退席的毛病啊、他第一个毛病啊自己不见自己的过错。这个过错啊我们还做不到呢，怎么说这个过错做不到啊？他们如果证阿罗汉果了，认为跟佛相同，他还没有证阿罗汉果的，他们都认为阿罗汉与佛相同，这个站在一佛圣法来看是过错啊、我们是望尘莫及啊、别说是看啊、连做梦也做不到，因为这是最起码他是七方便以上的阶位啊。那么他自己不了解能够成佛啊，以为阿罗汉就究竟，这是一种站在大圣究竟佛法来说是一种过错，所以他自己不知道，不自见其过，没有见到自己的过错啊。一戒有缺漏，这个一戒有缺漏好像他们持戒有问题，实际上是一种很小的小问题。戒啊，这包含这个大小圣四根本乃至这个所有的小无疑通通包含在内啊。如果对于律仪方面有所这个遗漏没有做好，例如说四威仪有缺失，这个也叫做缺，缺就是行住坐卧四威仪啊。尤其站在出家众的立场说，他的行住坐卧四威仪当中如果又不合符出家人应当有的威仪，那就叫做缺，持戒有所缺。漏指他没有成就这个定供戒与道供戒。戒啊，除掉佛制的律仪戒之外，有定供戒，有道供戒。什么叫做定供戒呀？修禅定成就了，自然而然不会有犯戒的事情，由禅定升起的持戒的不可思议的力量，一定啊、共同升起成就的，叫做定供戒。成就禅定自然不去做犯戒事，所以叫做定供戒。道供戒就是开了智慧，烦恼断了，断了烦恼，您就是不持戒他也不会犯戒，不受戒也不会犯戒。为什么烦恼断了他怎么还去犯戒啊？没有这个事情呢，没有贪嗔痴，犯戒都是贪嗔痴，没有贪嗔痴烦恼他怎么去会有所犯呢？所以如果小沙弥修行证阿罗汉果，沙弥证阿罗汉果呀就是比丘，不必再受戒，他就是比丘。为什么证阿罗汉贪嗔痴烦恼种子见思惑整个断了，断了他就是法性比丘了，法性比丘证到法性的啊、所以小沙弥证阿罗汉果呀也不必去再受比丘戒啊、但是不容易啊，佛事是有啊、那么相法末法恐怕是找不到的。这个所谓漏是指他没有定供戒道供戒，没断烦恼是没有道供戒，就有漏有烦恼啊、没有成就初世间禅定就没有定供戒啊、所以没有定供戒没有道供戒就叫做漏，一戒有缺漏啊，纵然持戒庄严，少少小微仪有所缺失，就叫做持戒有所缺，不叫做犯有所缺啊，缺就欠缺啊，这微仪方面呢少少有所违犯欠缺，持戒不够完全。那么没有定供戒道供戒就叫做漏啊。那么自己有这些小毛病啊， 又不肯承认，那就变成父系其瑕疵啊，没有好好的去自己责备自新或者是忏悔啊。那么父保护爱惜啊，瑕疵都是瘀的病啊，白瘀的病在里面是瑕，表现在外边的是疵啊。那么就是说，如果这个白玉啊里面有小小的纹路不好，出了问题，那么内部的毛病就是瑕。如果这个白玉的病在外边看得到的，例如说有小小的裂缝啊，或者是小小的这个不正常的这个点啊，看起来有一点不够圆满，那就叫做疵。父系其瑕疵，瑕疵应当都是指的小毛病，不是严重的。那么上面的这个过错，这个一件有缺漏，都是一些小毛病。但是他对于这个小毛病啊，他自己也复习住啊，不知道就变成复习了，不知道这个算作毛病，就叫做复习。那么这些人有这三种过犯呢，所以叫做小智啊。那么是小智已出，就是五千退息。这五千人，你不能说他没智慧，他能学佛能修声闻法就是有智慧，不过这个智慧很小了，很小啊，当然比我大得多了啊。那么这些小智的声闻人已经出去了，退息了，就是叫做已出，就退息。众中之糟糠，这是说这些五千退息好像在这个大乘佛法里面没有功用啊，好像是废料。糟糠都是废料啊，做酒的酒糟，酒做成了那个糟就不要了，不要那么糟糕了啊，糟不再带上糕就更糟了啊，他这个糟是已经酒做出来，糟就不要了，糟不要啊。所以这个酒就比作能够懂得大圣一佛圣法的啊。那么只抱着小圣的声闻法而不肯舍离的，好像是细菌单麻的情况一样，就是只保住那个糟啊，而不晓得要那个酒。所以这是大众之中的糟。糠啊是米糠啊，实际上以现代人看起来米糠还比较有营养呢啊，不过古代的人不懂这一套，不懂这一套，认为吃米饭呢就吃那个白米，而米糠是给猪吃的啊，在这个米糠也是要去掉也不要的。不过现在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个糠啊不要硬性指的那个细的糠，有营养的糠是米皮啊，不是内皮的糠，是指那个壳外壳啊，就是这个米的外壳，固执的这个外围的那个壳，那个不能吃，那个不算有营养。这个糠可以指那个最外的那个米的壳啊，那都是应当要去掉的，现在都去了啊。这个糠也是没有作用的啊，也不能吃的啊，就是米的外壳啊，不是指这个能够做米油的那个米糠啊。那么那个外壳没有用的都要去掉啊，所以把那五千呢比作像这个米的外壳一样啊，所以叫做重中之糟糠啊。就是能够懂依佛圣法好像是米啊，不懂依佛圣法只是最少为足啊，抱住声闻法的这个叫做糠，现在都去掉了。那么他们为什么会离开当时的法会而退席呢？是他自己有意退呢，还是谁叫他退呢？下面有一句话说，佛为得过去，是佛的为神啊，这个圣德影响到他们啊，叫他们要离开这个法会啊，用意是不要叫他们造了罪业啊，因为听了后文广说的开权显实啊，如果他诽谤了不接受，就会造了罪业，所以让他离开 离开，稍微等一会儿，等到涅槃会上啊，再给他这个究竟佛法，是有利益的。所以佛用他的威神，以他的圣德感化他们，叫他们退席。虽然没有开口叫他退，可是仗佛的威神呢，自然呢，他们就会退了。所以他们退席是由佛的威德而退的，所以说佛威德故去，因感受到佛的威德，要他暂时退下，那么以后有机会得到这个大法的利益，所以叫他退。那么涅槃会上的八千声闻得到受记，那么就是这五千退席之类。那么佛为什么叫他退呢？下面就说明这个原因。世人显福德，不堪受施法。世人就是五千退席这些人，世人他的福德很薄很少，显就少了，他的福德很少啊，就是他这个时候大圣善根一佛圣的诸法实相，要理解诸法实相的善根呢，还没有开发出来，还没开发出来，因缘还没到，所以他的福德还不够，这个时候还不能接受这个大法，不堪受世法，还不堪接受这个大法，就是说他还没长大，还没长大呀，你要叫他挑这么大的担子啊，他挑不起来，所以让他暂时让开，好好的保养，等他长大了再给他挑这个担子。所以这个时候他不堪接受这个一佛圣的究竟教法，不堪受施法，所以让他退席。这两句啊，说明这个五千退席的原因。此众无知业，唯有诸真实。这是说现在五千退席之后，剩下在灵山会上的无量人天，都是堪接受大法的，都是一佛圣的善根成熟的，所以此众没有资业，受的小资小业啊，都是没有用的，都是废料啊，顶多提起显会啊，旁的没有用，所以这个不能做料子，啊，小受资，小受业者啊，只能烧锅，旁的没有用，所以把那个五千对席，原脉成熟的不能接受的啊，比作好像枝叶受枝受叶，不能成为大器，没有用啊。现在剩下的这些大众没有枝叶了，都是真实，这个真就是实实在在很诚实的要修学佛法的人啊，所以这个真呢，是坚贞之真啊，这个显示他有诚实而有牢固的信心要接受这个大法，所以用这个真，不是那个真假的真。现在剩下的只有单单有这个真正有诚实心要学习一佛圣法求得一圣的道理的，所以叫做唯有诸真实。上面呢都是卷席简别五千退席啊，那么剩下的佛答应要为他们说啊，后边一句舍利佛善听，这一句啊，是戒许警戒的戒许你要好好注意听啊，舍利佛善听，前面的是谛听的意思啊，略掉顺序啊，前文的长文里面呢有顺序啊，有简许，有戒许，有顺序，这里把顺序略掉了，对照前文可以知道。前面是重诵这个许大佛允许大夫了啊，以下呀诵正说，重诵正说啊，诵正说的文字很长，还是按照原来的长文里面分两科，第一诵四佛章，第二诵释迦章。这个诵释迦章的科判的文字在后边啊，这个书名上面的科判是有列出来的 我重编的扣办呢、啊、是按照这个子母科顺序排序啊，那么这个人字下第二科就在后边，要等到第一科送四佛章排完了才排到这个第二科，释迦章，送释迦章是第二科。送四佛章就是诸佛跟过去现在未来叫做四佛，诸佛是总的，过去现在未来是分别三世诸佛，所以是别的，合并起来叫做四佛章。经文里面重诵四佛开权显实的道理，所以叫做诵四佛章。诵四佛章有四段，第一诵诸佛就是总的，那么第二第三第四就是过去现在未来。诵诸佛有五段，第一诵事权，第二诵显实，就是配合前面的长文呢，一一加以重诵，所以第三诵劝信，第四举五烛，第五诵不虚。后边的经文很长啊，就是由这些小科一段一段了加以分别。第一段诵事权，这个经文也好长啊。诸佛所得法无量方便力以下，一直到第四十五页的第三行的第一句，众苦所恼乱，为是说涅槃。到这里为止都是诵事权，重诵前文的长文，开权显实的事权之一。这一段文呢跟前面的长文有三点不大一样，有三种不同。前面诸佛章的诵诸这个诸诵诸佛章的跟前文的长文的诸佛章的文字啊，把它比较起来比对起来，有三种不大一样。第一种啊，有彼此互补的情况，有些是前面没有而长文里面有了，有些是前面有长文没有了，会有这种情况。那么两边重诵跟长文比对起来会有这种情形，彼此互补，所以这类是属于在重诵里面是异诵，用意义加以补足，长文里面没有的加以补足，第一有彼此互补的情况，第二有前后兼出的情况。例如长文探法西游啊是在前面的，说不虚没有希望是在后边的，而现在的重诵啊是先开权显实然后说不虚，跟前面的长文又不一样，这是第二。前后不同，前面的长文有些是在前面的而重诵在后边，有些长文在后边的而重诵在前面，不能够一句一段一段的比对，不能这样勉强比对，因为它的文字啊有前后互补的，有长文在前面而重诵却是跑到后边去，长文在后边而重诵却跑到前面来，那么因此啊就不能一句把它比对。还有第三种的不同啊，长文重诵不同的地方啊，就是开合不同，长文里面合并起来说的，但是在重诵里面开开来讲了，分开讲说的很多。例如说后边的接供成佛道的那些文字啊，稽首低头那些文字在前面长文里面都没有的，现在这里都有了，也不是新的，而是长文里面有含这个意义，而是在重诵里面呢详细开开来说明，长文里面是合并起来的，重诵里面是合并就分开来了。有些地方重诵里面是合并起来讲的，而长文里面是分开来说的很详细，例如三世佛章 这些前后有这三种不同啊，彼此互补啊，开合有前有后啊，开合不同，有这三种情况不同啊，所以这个重诵的文字啊，不要硬性的比对前面的长文啊。如果你硬性的要一段一段加以比对，哦，这几句又是重诵前面哪一段，这几句又是重诵前面哪一段，一要这样子比对的话，不但是烦了，也没办法比对。所以下面的重诵呢，只要随住重诵的文字加以消文解释。如果前面长文已经细讲的讲过的，这里就不必细说，顺字重诵呢加以简单消文解释就可以了。如果前面长文没有的啊，例如后边的这个种种许多的成佛道的文字长文里面没有啊，这里就得一一解释了啊。所以下面就是讲这个第一，直字下第一，诵四权。诸佛所得法，看这经文啊，诸佛所得法这一句啊，就是显实，就是实佛所得的实法。无论是过去、现在、未来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啊，那么所得的法是什么呢？就是一佛圣法啊，就是诸法实相是理啊。无论你哪一尊佛所成就的都是一样，都是亲证这种究竟实法，无量方便力而为众生说四权，这就四权，就是从实起权，开启这个权法来度化众生。他所得的是实法，可是不能直接向众生说实法，因为他还不能接受。那么不能接受，要跟他说什么呢？只好方便，开方便为他说。方便的种类太多了，所以叫做无量方便力。这个开无量方便必定要有力量才能开，什么力呢？佛有实力成佛了，有实力事处非处力等，一直到这个漏尽之力。佛有实力，以这实力的智慧啊，能够以无量无边的权巧方便来开导众生，来为众生说法。那么过去像释迦牟尼佛四十一年来的方便，都是由这个实力的智慧啊，阐扬出这个无量的方便来引导众生，使他去向佛道，就是随宜说法，随顺众生的机宜而为以说法。那么下面就是详细叙述事前的情况，众生心所念，种种所行道，若干诸欲性，先是善恶业，佛悉知是矣。世间的众生根性有千差万别，那么他心里所念所想的也有千差万别啊。那么他心所念的是什么呢？就是他的欲望，他所希望的啊。就是修行来说，无论是世间出世间的修行法门，他们也种类很多，种种所行道，八万四千法门，这是佛法。八万四千法门之外，世间法、外道法千差万别，无量无边啊。那么众生都有这些根性，都有去向这一类的所行之道啊。那么因为众生的根性啊，他的期望不一样，若干诸欲性，若干是不一定的数目字，不一定的数目字，没有办法定下来说众生的期望性啊有多少，所以叫做诸，很多，他的期望欲就是希望，期望众生内心的期望太多了，有的你劝他修出世间法，他不要，他宁可做世间人啊，他不愿意修出世间法。你跟他说声闻法，他不要，他要修世间法。你跟他说菩萨法，他不要，他要修声闻法。他的期望，他的习性千差万别。还有 每一个众生他过去是所做的善业恶业千差万别，先世的善恶业差别太多了啊，种类太多了。一个人过去多生以来所造的善业恶业无限量，没有办法分类，没有办法说明，太多了。这些佛都知道，佛心知是矣，佛都知道这些众生的习性啊，善恶业的千差万别。那么因此以诸缘比喻，言辞方便力，令一切欢喜啊。那么因此佛就用种种的因缘，诸缘就是种种因缘，种种比喻，种种言辞，种种方便的这个智力来为他说法。说法用意在哪里呢？令一切欢喜。从前讲过的四悉檀呢，四悉檀还记得吗？第一，世界悉檀欢喜意，最起码要使令众生在佛法上啊得到世界悉檀欢喜意啊。听佛法有没有得大利益那是另外一回事，最起码他种下善根，听到佛法生欢喜心，念念不忘，喜欢佛法，是得到欢喜啊，使令他对佛法升起欢喜的利益，令一切欢喜。这些权巧方面呢，都要使众生能够得到啊欢喜啊。那么这个事权的目的才算达到。那么这些权法是什么呢？下面就详细分别出来，详细分别啊，就是九部法十二部经里面的九部，或说修多罗以下，就讲这个十二部经的名词啊。那么这个跟这个小乘法的九部也包含在里面。那么今天只讲到啊，开权使众生欢喜啊，令一切欢喜为止啊。